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偶尔在网上刷到一位粉丝上百万的网红，他的声音好听，又有明星的范儿。只听他口若悬河，又仿佛揭秘一般郑重其事地说，那些高官富贵们其实都是很有讲究的。他并实名列举了一些非富即贵的有身份有名望地位的人，所谓的讲究就是各种拜拜，就是人人都会说的迷信。最后他总结一句，举头三尺有神明，没有信仰是不行的。我心想，如果今天我还不认识主耶稣，那我一定对此人的说法深信不疑，一定会因为相信这世间充满了各种看不见的神明而说拜就拜，或让拜就拜。尽管我们都是在无神论教育的背景下长大，但我们都惯会口上说一套，心里想一套。比如说，生意人开个店，建个厂子，要请风水师傅来号个脉，动土动工前要设祭坛摆香火，拜天地神仙为自己助攻。围观的在公众场合满口都是马列主义唯物论，私底下却对神叨叨的所谓量级大师言听计从。而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会一边口里说没有鬼神，一边神神秘秘绘声绘色地讲各种听来的和自己亲身经历的鬼故事。唐曼我自己就经历过梦魇，俗称鬼上身，也曾试图在枕头下放把菜刀以辟邪，但却毫无用处。倒是信了主以后，一遇紧张压力就梦魇的老毛病莫名其妙地好了。可见在真神面前，诡辩遁形无踪。曾经搬个小板凳搁马路边就能开张的算命先生，如今已升级为在富丽堂皇的大讲坛上大讲特讲占卜术、星座运程分析等等。人在各种迷信的陷阱中，五迷三道，七魂八宿，神魂颠倒，有迷之自信，却对真理话语置若罔闻，真是天理何在呀。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24章15到36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24章15到28节 就讲述到大灾难的日子，主耶稣就提到那行毁坏可憎的，是指着末日来临时，敌基督自称是神，为自己树立偶像，并吩咐每一个人都要敬拜他。这些亵渎神的，就是那行毁坏可憎的人。谈论末日时呢，耶稣像旧约先知那样，把即将发生的事和很久之后才发生的事就巧妙地穿插在一块儿。不管怎么样，神他掌管着一切，他不会离弃自己的选民的。耶稣将这些有关末日的事情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现在就当靠主所赐的力量来过正直以及圣洁的生活。好，马太福音24:29-36，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当大灾难时期的苦难过后，主将驾着天上的云来降临。主再来的时候呢，地上万族都要哀哭。那些拒绝耶稣及其真理的人会突然发现自己的选择是错了的。那些有关末日审判原先被他们所嗤之以鼻的事情将要发生，但只可惜他们的后悔已经太迟了。主耶稣说完了再来将要发生的预兆之后，他又用几个比喻来解释主再来和审判的事。主耶稣他指出，天地都将要废去，但是神的话语将永远长存。除了父神之外，没有人知道主再来施行审判的日子确切在哪一天。因此呢，信徒应该时刻地预备好自己的身心灵，时刻牢记传福音的使命。好，那么这是上一次我们所查考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24所剩下的部分。马太福音24:37记载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那么基督再来的日子呢，就好像挪亚的时代一样。马太福音24:38-39经文记载耶稣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挪亚时代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非常不道德的。那么按照创世纪6:5的记载，经文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但是主耶稣说，他再来的日子会像挪亚的日子一样，意思就是指他们又吃又喝。那么吃喝有错吗？吃喝本身呢是没有错，因为这是人生存的需要。但是如果关注日常的吃喝多过追求神的真理，甚至亵渎或者是背逆神的旨意，那就大大不妥了。在哥林多前书10:31，使徒保罗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么显然在挪亚时代的人呢，他们吃喝不是为了荣耀神，他们随己意而行，完全当神不存在一样。有一个小男孩人生中第一次单独被邀请出去吃晚饭，虽然他只是到隔壁的朋友家，但是呢，对他来说却是一件大事，所以他很兴奋，他以最快的速度就去到邻居家。当他们坐在桌边准备开始吃饭时，这个小男孩他很自然的就低下头来做谢饭祷告，因为他是来自一个基督徒家庭。小男孩突然间发现他是唯一一个低头祷告的人，那么其他人就忙着开始吃了。他睁开他的眼睛就问了，你们不谢饭的吗？屋子里边气氛一下子就陷入到尴尬的沉默。接着女主人就说了，没有，我们不这么做的。这个小男孩想了一会儿，他就说，你们很像我家的狗狗，他们也是一开始就直接吃了。今天呢，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挨饿，很多人从神领受一天三餐，但却从来不知道要感谢神。他们就活在主耶稣快要再来的时代，但却以为审判永远不会发生。那么同样的，在挪亚时代的人，他们是照常嫁娶。主耶稣当然没有说嫁娶是不好的，主耶稣他的意思是，他们拒绝接受神借着挪亚所给予他们的警告。甚至呢，挪亚要进方舟了，他们还是我行我素，活得就像神完全不存在一样。这些人不相信神会审判他们，他 他们忽视洪水要来到的警告，但是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了。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好，马太福音24:40-41经文记载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基督的再来是突然的和快速的，将不会再多给人最后一秒来去悔改，没有讨价还价的机会了。我们现在所做的抉择将会决定我们永远的命运的。好，挪亚时代的人，他们就沉沦于世俗的宴乐中，但却面临突如其来的洪水。对尽情颂歌文明的利己主义者以及奉行享乐主义的现代人来说，耶稣再来也是一个突发性的大审判。同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在同样的环境里边，但是由于内在的生命的不同，一部分人会得救，那么另外一部分人则要灭亡。因此我们必须在神面前不断地操练纯全的生命，免得主再来时自己追悔莫及。马太福音24:42记载，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警醒呢，就意味着不仅相信我们的主会来，而且盼望主到来，常常思想他的再来。时刻要记得主必定会到来，而且会很快的临到，但是我们不知道主再来的确切的时间。为基督的到来而警醒，指的就是保持敬虔的性情和心境，保持主到来时我们愿意主看到的那种状态。好，马太福音24:43-44记载，主耶稣说，家主若知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么正如家主不知道盗贼几时到来一样，天使甚至是主耶稣自己也不知道他何时会到来，因为那一天什么时候来临，唯有天父知道。有些人就抱着年轻时啊要尽情的享乐，等到年老了再信耶稣也不迟的态度，就在世上挥霍青春的光阴。那么也有另外一些人呢，抱着现在可以犯一些罪，那么等到主耶稣快要再来时再悔改也不迟的这种侥幸心理，他们就我行我素，不肯决志信主。那么这两种人呢，无疑都是在引火自焚，自寻灭亡。其实这段经文就提醒信徒，我们当常常把此时此刻来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刻，每天省察自己，成为预备主再来的属灵守望者。马太福音24:45记载，主耶稣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主他又用比喻来告诉那些等候他再来的人，说明到时会发生什么样的事。马太福音24:46-51经文记载，主耶稣说，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个比喻呢，就提到在未来的日子里边，人们会有不同的态度来等候主。有些人可能会说，主说要再来，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来呀，所以呢，我就不用这么紧张兮兮的来过日子了。可是当主耶稣忽然再来的时候，神就要审判这些人。而另外那些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是忠心管家，并且被主人所看到他们是这样行的人，那么他们最终会蒙福。就像战死沙场是战士的荣耀，那么为基督受苦殉道是那些服侍基督之人他们的荣耀，他们忠心的为基督犁地撒种还有耕种。导致恶仆如此邪恶的原因，就是这个恶仆呢，实际上并不相信基督的再来，他认为基督永远不会再来。 那么当人们对基督的再来持怀疑态度，或者是认为啊那是极其遥远的事情时，人的心里边就会充满了恶，一心想作恶。传道书八章十一节说，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人不思想基督的到来，这并不会延缓基督的再来，而人的不信呢，也不会使神的伟大应许最后落空。主耶稣在此提醒我们说，过警醒的敬虔生活是何等重要。不敬虔的人在主再来时，只能落得一个哀哭切齿的悲惨命运。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主耶稣在橄榄山上就讲了许多道理，是关于主再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警告所有听到的人要警醒等候。好，那么现在我们开始读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五章，这一章也是主耶稣回答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门徒的提问。他们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其中有十个童女的比喻，意思是主耶稣要考验信徒有没有真实的信心。另外才干的比喻则是主耶稣要考验主的仆人有没有忠心，而对万民的审判，那就是要考验人有没有资格进入天国。这一章就表明了主耶稣的再来与世界上的这些不同类型的人之间的关系。仔细分析不同类型的人，可以看出他们的态度以及他们跟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好，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说，耶稣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关于新约时期以色列的习俗，我们去查考古叙利亚文的圣经，虽然这不是常用的批注书，但是呢，可以看到当时的习俗。古叙利亚文圣经对这段经文的翻译就是，这些童女去见新郎和新娘，意思是说，这个新郎是从婚礼场地到婚礼的筵席。那么就我个人的认知而言，虽然主耶稣和教会的婚礼是在天上举行的，但是婚宴的地点是在地上。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描述就和这里主耶稣所给的比喻和警告相似。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经文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宴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你看婚礼呢已经举行了，新娘是和新郎在一起的。那么很明显，如果新郎是从婚礼的地方过来，新娘一定会和他在一起。所以在十个童女的比喻中，新郎就是主耶稣，他带着新娘，地上的信徒正等候他的到来。当大灾难已经横扫大地的时候，基督已经和他的新娘，也就是教会，在天上了。然后呢，在七年大灾难结束时，他就要和教会一同回到地上。那么现在耶稣基督虽然还没有再来，但是对于世上所有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怀着警醒的态度，也没有时刻预备好自己的身心灵，忘记了耐心等候主的再来，那么这些人的结局会是如何呢？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到四节记载，耶稣说，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油象征神的灵。那时候呢，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和基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一样，并没有真正明白真理，也没有信靠主。主耶稣称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只有灯但却没有油。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五到七节记载，耶稣说，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 你们出去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好，那么请注意，那些聪明的和愚拙的童女都睡着了。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聪明的童女有圣灵，就是灯里有油，而愚拙的童女没有圣灵，因为他们不是真信徒。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第13节，他就用警告来做结论说，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好，请留意，这里说的那日子那时辰指的是大审判的日子。属主的人应该有的态度就是要警醒。好，另外一个比喻呢，耶稣警告人们要警醒等候基督再来。马太福音25章14到15节记载，耶稣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好，请留意，主人是按着仆人的才干分给他们各自应负的责任的。马太福音25章16到17节记载，耶稣说，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主耶稣按照每个人的能力分给他们银子，有的人多，有的人少，他们至少每一个人都得到了1000。分给每个人的不尽相同，因为他们的能力和机会呢也不相同。比如说，有些人有音乐方面的天赋，有些人呢则有表演的天赋，有些人呢则有绘画的才华，有些人擅长文学，有些人则擅长数理化。那么这个比喻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无论神赐给我们什么，我们都应该为主不断地去发展自己的恩赐。马太福音25章18节记载，主耶稣说，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每一个人都得到一些钱，要他们好好的去管理，但是有一个人把所得的钱给埋了，他对他主人并不忠实。马太福音25章19到25节记载，主耶稣说，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马太福音25章26到30节经文记载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这个比喻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包括你和我都是适用的，就是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来去交账，交代我们如何使用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神他不是看我们为他做了多少事，而是要看我们为主做工的时候有没有忠心呢。对神的儿女来说，有2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明白神要我们做什么，这是根据神给我们多少属灵恩赐而定的。第二，要忠心地使用这些恩赐。有的时候呢， 神只给一些人做小事的恩赐，也许这让人感到很失望，但是即使我们只有一点点才干，神也要我们去忠心。在这一章呢，主耶稣警告他的子民要预备好自己的身心灵，耐心等候主再来临。在大灾难时期，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听到和收到神的信息。我们已经知道天国的福音要传到各方，但是呢，还有很多的人拒绝神的使者和属主的人，因为他们拒绝基督。马太福音25:31经文记载，主耶稣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好，整个橄榄山讲论的最高点就是指向主耶稣基督将要坐在审判这个世界的宝座上，这是马太福音最主要的信息，那么这也是整本圣经的主要信息。我们会看到万民都将要面临审判。好，你可能会问了，是每一个人吗？是的，是每一个人。你可以说是万国中的每一个人，万国都要向神负责。马太福音25:32-33记载，主耶稣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在大灾难时期呢，世上的万民都要像山羊和绵羊一样的混杂在一块儿，主耶稣会把他们给分开，并且审判他们。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主耶稣用几千两银子比喻忠心良善和又懒又恶两种对待天国的不同人生态度，却被今天有学问的人引申为马太效应，用来说明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或富者更富，贫穷的更贫穷的原因与合理存在。由此可见，聪明人也会研究圣经，也承认圣经的道理实在是高明，但把天国的道理曲解应用到短暂今生的福乐，实在是极大的误会。因为只会照抄照搬主耶稣的话语，却拒绝任性耶稣为主，就算今生活得美满幸福，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却会是永远的失丧。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